大家看经文知道，今天不是那个婚姻恋爱方面的题目哈，今天是关于弟兄姐妹关系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题目。我们先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在你面前谦卑，就因为你自己是谦卑的榜样，愿我们来效法你，愿我们懂得如何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如同你爱我们那样。愿你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有受教的耳朵，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门。今天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做几道题。放心，不是考试题，也不是送命题哈，不用提交答卷，但大家自己来做一做，好不好？第一题，啊，稍微等一等啊。通常他的反应都需要有一些时间哈。其实第一题呢，并不需要看啊，其实我可以念出来就行了。首先花一些时间想象，哇，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那我先不要管荧幕好不好？大家听我说就好。那先花一些时间想象一个最近你和别人发生冲突的场景，先花一些时间想象一下最近一个你和别人发生冲突的一个场景。想象出来了吗？还没想象出来还有时间，因为他还没出来。没关系，对，弟兄姐妹会下来解决的啊。想象一个最近可能你跟别人发生冲突的这么一个场景。对，辛苦 Jerry 弟兄他过来给我们去稍微看一看啊，这里边的一个东西，是在电脑的一个地方。你看一看，是这里面的。Crash， 明白了，是。电脑一个软件 crash 了，所以它整个没法投上去啊，是这么啊？你看，现在有 Jerry 弟兄就一下子就解决问题了。对，其实我们有特别多幕后侍奉弟兄姐妹为我们每个主日啊等等的付出特别多的，所以非常感恩，非常感恩啊，在无论是在前还是在后服侍的弟兄姐妹啊，好，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一个主题里面，大家都想象完了吗？应该有足够时间想象完了哈。第二题，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你们冲突？那 A， 对方的错误，我在其中遭遇了损失或者伤害。B， 我们对某件事情的信念不一样，导致共事的时候产生了困难。C， 我们的个性或者习惯不一样，所以导致在关系之中相处困难。第一，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我们就渐行渐远啊，就彼此远离了。那你们自己想一个答案哈，没关系，你们自己想这个。这第二题。第三，你在冲突的当下，你的反应究竟是什么 ？A。我很快就远离了对方啊，我不想再提这件事情，远离了啊。B， 我找我身边的朋友说这件事啊，希望得到他们情感上的理解或者意见上的帮助啊，我找人说啊。C， 我会尝试心平气和的跟对方沟通啊，看能不能把事情解决掉啊，这是 C。D。我向对方发脾气，当场就有言语冲突。那我不是问大家应该哪一个哈， 我是问大家，你想象一下你自己在冲突里面的是哪一个啊？最后一个啊，他有点出界了，这个不好意思哈、你觉得内心里面你对待冲突的态度究竟是怎么样的？内心啊，就是不是表面的，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内心之中你对待冲突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A 啊，道不同不相为谋啊，理解我的人就会理解我，我不理解的永远都不理解啊。B 人是在错误中学习的啊，我需要在态度或者行为上我要给对方惩罚啊，使对方做出改变啊。C 啊，相逢一笑泯恩仇啊，时间会治愈一切，过去的事就不用提了，再见亦是朋友。第一啊，我希望当下就跟他人处理好矛盾啊，不想问题在心中发酵。大家心里面都有对自己的一个选择了，对不对？那这些题目不是想让大家去找一个标准答案，而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自己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中的矛盾或者冲突的。那因为人际关系冲突其实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完美的。有人对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冲突的反应做了一个光谱性的总结，那这个总结啊，有一个名字叫做人际关系的滑坡的一个 slope 啊，一个滑坡。那为什么叫做 slope 啊？为什么叫做滑坡呢？大家先看这个坡的就是两端，那它的两边是两个比较极端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左边蓝色的那个叫做逃避式回应啊，就说啊，我心中想否定矛盾的存在，或我远离跟我有矛盾的人啊，甚至我会在严重的时候有自我否定或者是啊自我人格否定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反应啊。而右边红色那个坡呢啊，那个叫做什么进攻式回应，就说你会在言语上啊控诉对方啊，吵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有肢体上的冲突啊，极端的时候你甚至想杀人啊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所以如果我们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是这个坡的两端啊，就是说你是逃避式或者是攻击式的话，其实你都不能挽回关系啊，你都会滑下去啊。所以不同性格的人其实通常会趋于这两边的其中一边。大家觉得我更像哪一边啊？这也不是送命题了。我原先其实更像是一个攻击型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啊，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啊，现在有点改变啊。其实我以前对跟别人吵架我是满不在乎的，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我觉得我吵架一定能赢啊，我自己一定有道理，所以我从来不怕跟别人吵架，我是攻击型的人格啊。当然现在我有点改变，是因为神让我经历了很多人际关系方面的功课，特别是在婚姻之中学习了很多。因为你会发现越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啊，就是越会暴露说我们口中所说的道理其实只是借口，其实我们内心里面最深处是盼望关系的修复，但我们又害怕说啊，我这种盼望暴露的时候会在对方面前吃亏，所以就怎么样，所以我就用一种攻击性的方式啊，讲道理的方式来去表达出来哈。那逃避型人格也是类似的道理啊，有机会以后再跟大家讲一下。但无论是攻击还是逃避，其实我们可能最终只能保护自己，而无法挽回关系。长远来说，关系之中的伤痕还是会在我们心中造成影响的。 啊，就好像在一个坡的两个端、啊、它站不稳，它会滑下去，对不对？啊，如果我们不想滑下去啊，在人际关系中站得稳，就需要站在那个坡的中间来去处理我们的人际关系。那其实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经文，就是一些合理的去处理人际关系之间的冲突矛盾的一些程序。但在我要给大家开始讲这些程序之前，我想先讲两点关于圣经对于人际冲突这个话题的总体看法。那我不想立刻就进入程序， 我想先给大家一些 general idea， 一个总体的看法。那什么总体看法呢？那第一个总体看法，那圣经是认为人际关系的冲突确实是由罪而来的啊，由罪的缘故而来。因为啊，罪就是指我们的灵魂与神连接的一个断绝，对不对啊？大家第一次看到冲突是在哪里？那是亚当和夏娃与神的冲突，对不对？当亚当和夏娃啊吃了神不让他们所吃的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之后立刻就与神有冲突。那在与神的冲突里面，你会发现他们的态度很有意思。夏娃是什么？逃避型人格啊，他就说啊，不是我干，是那个蛇引诱我干的。亚当呢，攻击型啊，什么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就是让我去做这事情的，对不对？所以冲突是由罪而来，冲突不是神对关系的一个心意。但是呢，在一个有罪的现实之中，我们要做的并非避免冲突，而是要合理的处理冲突。那所谓一个有罪的现实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必须承认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已经有很多彼此的伤害，也充满了很多的自我保护，充满很多的不信任啊！从小爸爸妈妈是不是告诉你说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啊，对不对？因为罪是人与人之间的伤害很容易发生，对不对？即使我们开始慢慢在成长里面找到一些比较信任的朋友，开始建立关系，但也是会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的。但换一个角度想想，如果一有矛盾我们就要避免，那会怎么样？人际关系是无法被建立的啊，无法被深入建立，至少群体之间就会什么，大家越来越冷漠，对不对啊？反正我不冲突嘛啊，我就远离你就好了，对不对？特别是在什么华人文化里面，我们通常觉得冲突是一个更加不好的东西，好像冲突是比冷漠更加不好的东西，我们要去避免。但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想过说，难道冷漠真的要比冲突要好吗？冷漠能把神的爱表达出来吗？其实也不能，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我们的形象选择冷漠，不去冒着冲突的危险尝试跟别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话啊，这也并不是更符合神的心意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如果大家看耶稣他在世上的生活的话，你会发现耶稣是不是完全避免跟人冲突的呢？并不是的。比如说马可福音是一章15-17节，耶稣进去圣殿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做了几个动作，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器具从店里经过，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哈。那甚至有一段经文啊，可能大家觉得比较难理解的经文，也是耶稣讲到人际关系的经文，什么呢？马太福音10:34-38，耶稣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要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 是要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不太容易接受，对不对？但我们要去理解这些经文。耶稣不是说鼓励我们不要控制情绪啊，我们可以随便跟别人发生冲突了。耶稣并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所讲的是，当我们承认在一个有罪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要跨越那个罪的障碍，要建立与神与人的亲密关系的过程之中，把我们关系带回真理的过程之中，是有可能甚至很大可能跟别人发生冲突的。但冲突未必是负面的，只要合理的去处理，这会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神，进一步认识身边的人，进一步的建立合乎圣经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为什么圣经会给我们放下处理人际关系冲突的步骤啊。那这是第一个大原则。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做的不是在一个有罪的世界里面逃避冲突，而是什么？我们要合理的去处理冲突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耶稣在讲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关于处理冲突的程序之前，它是有前提的。那所谓的前提的意思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说啊，这个程序就是一切，就是说啊，我跟别人有冲突怎么办？走程序啊，然后我把这程序走下来啊，这个冲突自然就会解决啊，或者是至少我自己就变成了合神心意的，不是这样。不要觉得程序正确就等于结果正确，这样会误用了这些程序。教会也是，教会不能误用教会纪律。教会的纪律，它的前提是要我们有爱心和谦卑，否则所有东西有问题，我们说走走程序，教会纪律，大家想想这个群体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提呢？其实当耶稣在讲处理人际关系冲突的程序的前提，是关乎于我们的谦卑，那是我们的一个灵性的一个基础所在。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看在今天的经文的其实的前面，在十八章的第一节的时候，其实当时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门徒进前来，他们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最大啊，他们想去争一个最大的位置，对不对啊？哇，我能够更大啊，能够被耶稣看中啊，成为一个更重要的同工，那多好啊！那天国里面谁最大啊？他们就在问耶稣这个事情。那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呢？那耶稣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用了几个很有意思的用语。他讲了三个凡事，四个告诉，九个倘若。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看看。耶稣回答三个凡事，那这里有几个凡事讲的是什么呢？他说，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向着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小子跌倒的啊，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漠石宣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那这有三个凡事，而且这三个凡事表达的耶稣看中谁啊？小孩子或者是小子，对不对？代表什么样的人群？教会里面最不起眼的人群，对不对？教会特别容易注重那些有能力啊，能侍奉啊，可能在里面很活跃，但最不起眼的呢？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呢？最不容易被人看到的，耶稣说，我看到他们 啊，他用了三个凡是来讲他们，对不对啊？就是啊，华国锋讲毛泽东才两个凡是啊，那这个耶稣讲小子有三个凡是啊，很厉害，对不对？耶稣说你不能让他们跌倒。什么叫跌倒？什么叫跌倒？跌倒就是因为各种原因，你破坏了对方的信心，你破坏了他与神的关系，这叫做跌倒。因为人有软弱，我们不要要求说、啊、你的信心、是我做什么你的信心都不会受人影响的。其实在真正的教会群体生活不是这样，在真正的牧养的时候不是这样，人是有软弱。所以耶稣是给了群体，给我们作为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保障。所以耶稣要建立教会吗？群体对属灵生命是重要，因为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但如果我们因为不当的行为让别人的信心受影响、这叫做让人跌倒。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能让这一个哪怕最小的小子跌倒。三个凡事，在三个凡事之后，耶稣讲了四个告诉啊，四个告诉啊，有哪个告诉呢？就是那第前面两个告诉，就是说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那第二个告诉啊，你们要小心啊，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那后面两个告诉呢，是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的。那我先不讲这两个，我们就看这两个告诉。那其实这两个告诉意思非常的直白，对不对？大家一看就知道是耶稣在调整我们看待他人的目光，对不对？看待他人的目光，就是你不能说你在长老在传道人面前你就很谦卑，然后转过头去啊，你就对那个最被忽略的那个弟兄或姐妹在说教。那并不是这样的。耶稣说你们要回转，不能轻看这小孩子里面的一个，因为神希望所有人都知道神是有多么爱他们，神对他们的爱不会因为他们重要或不重要而被衡量。所以这是耶稣的告诉里面啊，想去告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在。啊，还有九个倘若啊，非常多倘若啊。这个倘若其实是就是英文里面的 if， 其实在和本圣经里面它会翻译为倘若或者是若啊，但其实它在希腊文里面都是一个单词啊，英文里面都翻译为 if 啊。那几个呢？那第一个，他说倘若你一只手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啊。然后倘若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歪出来丢掉啊，等等等等。那这两个倘若所讲的还是之前的问题，是跌倒的严重性所在啊。跌倒的严重性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耶稣是在论证说为什么他说你不能使哪怕一个小子跌倒啊，为什么你不能叫他们跌倒。那接下来就一段非常非常著名的经文啊，大家都耳熟能详了，对不对？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啊，走迷路了，你的意思如何啊？他岂不撇下九十九只到山里去寻找吗？若是找着了啊，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还大。那所以这里去讲的是耶稣他对那一只迷羊的重视啊，胜过九十九只羊，还是对那位被忽略或是信心跌倒的人神的那个重视的程度，对不对？然后啊，接下来这一系列倘若也是啊，我们今天所讲的就如何跟弟兄修复关系的这么的一段经文呢、待会儿我会讲。那所以总的来说，我想给大家讲的就是耶稣他在讲关于处理人际关系的这个程序之前，这些步骤之前，他所讲的是关于我们的属灵的内功的问题。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我们需要有谦卑的前提，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神对所有人的重视， 神对所有人的爱，所以我们也当像他那样谦卑重视所有的人。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才能够去讲步骤，才能够去讲所谓的程序。谦卑是内在要求，它在这些程序以先。所以大家能理解了，对不对？能理解 ？OK。那我们来看今天经文里面啊所讲的关于处理人际关系冲突的一些步骤。那步骤一叫做单独指出啊，十五节的经文，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那单独指出，那这里我想点出几点大家需要注意和去分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首先来看得罪你这几个词。那首先得罪你这几个词，其实它在不同的希腊文本里面它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就是经文抄本的可能，就有些抄本他会说其实这里只有得罪就没有你。所以他有些大家看有些翻译的版本，比如说吕正中版本，他就会只翻译为就是说如果有倘若你的弟兄犯罪他只是这样的翻译，或者是和合本他选择了有你那个宾语，就是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那这些问题都不大待会儿我会解释为什么都不大。那但我们需要首先去分辨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个弟兄或姐妹所做的是不是罪？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这是不是一个属灵问题，还是说其实更多只是一种性格差异、文化差异或者做事方式的不同？那我们需要避免把所有问题都上纲上线，就是我们把一些差异无限的放大，然后最后拿着圣经说哇，你就是不符合神所说的这个。我们一定要避免把问题上纲上线，因为言语的冲突会使矛盾升级，特别是在矛盾冲突里面所使用的语言。我们在处理矛盾的时候非常提倡说我们只使用什么语句，我作为主语的语句，就是说我是跟对方讲我的感受，或是我自己被得罪，或是我自己觉得不合适的部分，而不要使用什么你作为主语的语言，就是你怎么怎么样，你怎么怎么不对啊，你怎么点点点点点哈，此去省略一万字等等等等哈。对，所以首先要搞清楚说，如果这只是一些性格差异、文化差异、做事方式的不同的话，我们要就事论事，不能把矛盾升级。但就事论事的意思是你也不能不处理，或是我们也不能看作是这不是对我们的得罪，这也叫一种得罪。因为圣经里面所说的罪它并不是一些法律上的问题，而是一个什么问题，是一种人际关系是否健康，或是我们与神关系是否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处理哪怕这些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些冲突的话，长期它会破坏我们弟兄姐妹的关系，不说其实它会破坏我们对神的秩序和神的性情的认识，这是有可能。所以这些也是要去处理的。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什么呢？如果这是罪呢？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件很明显你知道这并不符合神的心意这是跟圣经的原则有极大冲突、极其有问题的事情，你知道这是一个罪的时候，你该怎么做？那遇到这种情况，你先需要充分祷告。那有一个牧师他说过有一段话其实我觉得非常精彩。他说你打算因为罪的问题跟对方说几分钟，你就先祷告几分钟明白我的意思吗？当然大家这个不是说你要掐着表去做，而是他在强调你在交流属灵问题的时候祷告的那个重要性所在。明白我的意思？你首先需要充分 来为对方去祷告，然后你也要合适预备一些合适的经文去跟对方去讲神的话语究竟是怎么样。态度和语气很重要。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提到关于我们跟弟兄姐妹劝勉的时候的语气的时候这么说，他说，所以我们像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那样，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那如果连保罗这么属灵这么有见识的人他都如此谦卑的话，那我们凭什么骄傲的去跟弟兄姐妹说话呢？对不对？而且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我们需要把结果交给神，我们不要试图觉得我们的道理可以说服对方。那我不是说我们没有责任讲明白，我们有责任表达清晰和明白，但千万别陷入一种争论，或者是尝试用自己的道理去说服对方。因为大家看刚才的经文里面，你会看到其实耶稣说过两种结果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他说他若听你，对不对？耶稣没有说 你只要说的厉害他一定听你，他说他若听你。所以你要把对方的一个回应和结果你要交给圣灵，因为最终改变人的心灵的是圣灵。不要以为我们自己能做多少东西，不是我们去说服就好了在这点上我失败的经验比大家多得多，因为我很多时候不得不跟弟兄姐妹去说一些东西，而且我告诉大家其实这些被拒绝可能性很大，但这个是需要去接受，因为耶稣被拒绝的比我还多，是不是？一定是这样的。那这是第一个步骤想给大家指出的一些就是大家可能值得注意的事情，就首先先单独去处理哈。那当然还有一些可能我们值得去注意的时候，就比如说我们也要就是注意，就是说如果有一些问题，就是说他得罪的场景不是一对一的，就比如说他有几个人在开你玩笑几个人一起得罪你了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那时候就需要去想清楚，就是说大概都有些哪些弟兄姐妹我需要去沟通最好可以跟他们先一对一去讲并不是说我把他们一起找来我们一起去讲，那样就我们可以跟他一对一的去沟通。还有预备合适的时间和方式也是很重要，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时间都合适就去处理冲突的。还有方式，尽量见面不要说我微信拉个群然后我在上面就讲语音或者是录像，人跟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是第一步，关于单独处理。那如果这一步能解决非常棒很好很好，而且你心里面的目的是希望得着你的弟兄，你是得着与他之间的那样的一段关系不是说我要赢回我的道理或者赢回我的利益，而是我要什么得回我的弟兄得回与他的关系第一步。那如果不听呢？第一步不成功呢怎么办第二步就是若不听就找一两个人去做交涉，一两个见证人去做交涉这是十六节这段经文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带一两个人去，凭两三人的口做见证，最句句都可定准。那这里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这里找的一两个人不是找支持你的人去跟对方辩论就是说我跟那个少勇弟兄有冲突了，我跟这个弟兄更好，我拉着他我们一起去说服少勇弟兄，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一个，而是要什么？找成熟的并且能够公允的客观的看待事情的弟兄姐妹与你去处理。什么叫句句定准？不是句句定准别人的错误 而是什么？他能够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能够准确讲出前因后果是什么事情，他能分辨清楚，这叫做句句定准，而不是句句定准对方的不对，究竟在哪里，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第二步，这一步能解决也很好，就是说如果在有信任的弟兄姐妹，成熟弟兄姐妹能处理情况下，把这个步骤解决了，非常好。但如果解决不了的话，第三步，若不听，告诉教会。这是第十七节的前半节的经文。那很多人会问，凭什么？为什么我要告诉教会呢？我就不想告诉教会，而且对教会为啥要那个去处理我的私事呢？是不是？而且可能有些人甚至说，我告诉教会，可能我以前有经验，教会处理也不好啊，对不对？那凭什么要告诉教会等等？那这牵涉到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一点是教会领袖的属灵素质的问题。什么意思呢？教会的属灵领袖应该是有同情心和有恩典的。大家想想提摩太前书里面保罗对于执事的要求，他讲到做执事的时候，他讲到关于他们能接待人，他们在众人之中有好名声等等的属灵的素质。其实他是在讲的问题就是说，教会的领袖不应该是管理或者是只是做事情啊，只是那些很能张罗的，教会的领袖是要有属灵素质，可以帮助人去面对这些属灵的这样的问题。如果教会的领袖只是做事情而不具备相应的属灵素质的时候，这就会有什么问题？那就会产生从教会权柄而来的伤害，对不对？你处理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足够属灵素质，那我们就伤害了弟兄姐妹，然后就什么，人就会开始不信任教会，就说凭什么教会处理，对不对？我告诉教会领袖没用啊。所以这是一个关于教会领袖的属灵素质的问题。所以各位国语堂，无论你在哪一个位置带领的弟兄姐妹，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给自己有一些功课，包括在下一周的会友大会里面，其实大家对教会领袖的选举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需要为此去负责。教会的领袖是怎么样，其实跟你们如何去选择是非常有关系的，对不对？这是第一点，为什么说要告诉教会。那第二点原因就是说，如果我们让这事情过去啊，不理睬它，其实冷漠的代价更大。那其实这是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的，就是不是我们不要以为冷漠它是没代价，我们不要以为冷漠让这事情离开了那就不是罪，不要以为这样，冷漠的代价更大。一个群体越来越冷漠的时候它背后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那还有第三点原因，就是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属灵的世界观应当是我们的一个终极的世界观。所以为什么说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寻找的是属灵的权柄，而并非其他类型的权柄去处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其实耶稣在今天这段经文的后半部分，他讲的是关于教会在执行属灵权柄的时候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了。耶稣怎么讲呢？他说，那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是不是耶稣给予了教会属灵权柄，对不对？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这是前提，耶稣给予了教会属灵权柄，但怎么运用呢？接下来，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祈求什么事情，我在天上的父也必成全。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在我们中间。最后半节说的是什么？两三个人祷告 所以首先属灵权柄是要避免独断，它是两三个人在那同心祷告，一同分辨神的心意，要祷告，对不对？教会执行权柄的时候，不是不能独断，而是要一同同心合意，在祷告之中去明白神的心意。否则，教会很容易因为观点的分化产生越来越大的矛盾，对不对？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就是在处理，冲突，如果两三个人见证，不奏效的时候，去跟教会去沟通。那当然可能有些人会进一步就会有问题的，就是说那如果我发生冲突矛盾的不是弟兄姐妹我不是在教会里面呢，他们不可能来教会的呀，那怎么办呢那这点其实就是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就首先其实他没有，如果没有第三方，一个更信任的第三方介入的时候，其实确实关系很有可能就破裂了其实我们不能做太多事情，可能你只能继续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你只能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因为已经没有了另外一个有权柄的第三方可以去介入处理这个事情。那如果有呢，就如果你觉得就有一个第三方比较有权威可以处理，比如说你在公司语言冲突你是有一个第三方叫 HR 的这样的一个部门可以处理，那当然就要什么，就要邀请他来去处理这样的一个去用权柄来处理。所以这是一种找一个能中立和公允的权柄处理的原则可以从这里可以去什么读出来可以处理非弟兄姐妹冲突的时候的这样的原则对不对所以其实这是就是一个已经是到第三步的一个步骤，我们都不希望矛盾到这些步骤，但可能有些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步骤最严重的情况最严重的情况就是说教会介入也没用，那当然前提是教会的介入是公允的是客观的，是有帮助，但连这个都不听的时候他这第四步圣经讲到，那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那样。那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意思就是说教会就不再认为他是里面的一员了。那当然其实这不代表说教会的其他成员就等于要跟他完全不关心他，或者是完全拒绝去建立关系。其实作为个人的时候，我们有义务可以去什么，可以去继续去内心里面去赦免对方。那我们内心赦免对方和对方悔不悔改认不认错其实很有可能是两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一段的下文里面，彼得他接下来会问耶稣说，我应该什么赦免我的弟兄多少次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内心还是需要去继续赦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只是我们就把什么，我们就把这个人他是否回到教会的权柄什么交到教会那里。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就是说当人重新回到教会的时候，其实教会重新接纳这样的情况是存在的这样的情况其实是存在的。但是教会要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是为了什么？为了防止这件事情继续让教会之中其他的人受损或者是跌倒，破坏了群体里面的爱。所以为什么在最极端的情况下需要这样去处理这样的事情？那这是人际关系处理的四个步骤，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我想总结一下，其实最终我们来看，我们处理人际关系冲突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在一个有罪的世界，我们不能逃避冲突，逃避会使我们冷漠当我们建立深入关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遇到冲突但这些冲突的步骤是神所给我们的，但它有前提，一个是我们属灵里面的谦卑， 谦卑其实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衡量，神谦卑的来寻找了我们，他得着了我们，那我们也当谦卑的去寻找我们的弟兄，得着我们的弟兄。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也希望神让我们有一个和平的关系，让我们也不害怕矛盾啊。我们很多时候通过矛盾之后，反而可以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更加深入，所谓不打不相识，对不对？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让我们能够合理的处理与他人的冲突。主，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你起初的心意，但主，现在当我们去面对的时候，主，我们也知道这背后有你的一个祝福和有你自己的真理所在。主，愿你教导我们谦卑，教导我们合理的去处理，以至于我们可以得着我们的弟兄。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所求，阿门。